羊的王八呢，伸着个脖子往上头看了看，老子，你等着我，羊爷把你抓着，把你下油锅。你爷爷跟你有什么仇恨？你下这个毒手。两个人跳脚开始对骂，马英感觉到无畏。大爷，你养养劲儿吧，跟他骂有什么用？然后他冲着白集会的人喊：“乡亲们，弟兄们，你们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萧家镇和吉祥镇，咱们都是乡亲，都是同胞。我们说过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为什么你们攻打萧家镇？你们会长王金兰在吗？”底下人一听，找王金兰，赶紧给会长送了信。哦，王金兰在树后的一转身露了面儿，大家一看这小子，这大块头二米多高啊，那脸蛋子跟坛子一样，上面窄下子宽，大嘟噜腮连并胡子，拖了个大光膀子，露着黑乎乎的护心毛，一身腱子肉，腰里的沙子板带底穿着白裤子，光着大脚丫子跟凶神附体一般，手里的拎着五寸多宽的大砍刀，来到队伍的前面，抬头看了看，马英，你家会长在这儿呢。汪金兰，你为什么掩耳失信，攻打我们萧家镇？马英，我掩耳失信，还是你们掩耳失信？你们净卖狗皮膏药了。你老说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为什么你打我们白集会的会员？汪金兰，你拿出事实，我们打谁了？杨百顺，那是我们的新会员，你为什么派人要打他？哦，汪金兰，你听我说，杨百顺他不是一个好人，最近的四处活动，打算给日本鬼子当汉奸当走狗，这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败类，怎么能跟白集会平列呢？这种人是非铲除不可，与你们毫无关系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希望你给人马拉回去。王金兰听不进去呀，嗷嗷直叫唤，姓马的，今天你说这话已经晚了，要想我撤回人马不难，你们必须把全部的武器交出来，把你的脑袋交给我。老孟气的冲着王金兰就放了一枪，咚！他这独角龙本来就不准，这一枪可捅了马蜂窝了。王金兰一瞅，啊，冲我放冷枪，杀呀，冲，活捉马英和老孟，冲啊！白茫茫一片冲上来，马英感到形势十分紧张，手里端着扑克枪，对着天放了两枪，站住，再往前来我可要开枪了。哎，您别说，这枪还真管用，两声响动，把白集会的人吓得全撤回去了。王金兰一见，怒火万丈，把大刀片一抡，你们怎么往回退了？忘了咱们都记了神了，喝了朱砂，吃了符，刀枪不入，他那枪不顶个狗屁，给我冲！他说话谁敢不听啊？白集会嗷了一声，二次又冲上来。马英告诉手下的人，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准开枪打人，只可以鸣枪示警。但是摆在眼前的事儿，要说不给他们放放血，这个事儿也不管用。马英一想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！不把王金兰这个铁杆汉奸干掉，这个事不好办了。他举起驳壳枪瞄准了王金兰，我最后向你一次警告，你假如再往前进攻，我可要开枪。和王金兰把脑袋一晃，把大刀片刷刷刷了两趟，练了个避弹式。什么叫避弹式？也就是夜战八方藏刀式，国脑藏头，藏头国脑，在地上转了个圈，脑子一扑了。老子刀枪不入，刚说刀枪不入，马英瞄准了他，这一枪正揍在手腕子上。哎呦，右手的大刀是应声落地呀、啊。再小的摸头往回就跑，白吉会的人这次也跟着撤下去了。杨百顺赶紧过来，会长怎么样？挂彩了？哎呀，快给我包上！这小子还真行啊，咬着牙关用布包好了，一个胳膊指挥着，照样叫人往上冲锋。形势是越来越紧张的。这阵马宝堂马主任在房上站着看着，一见白吉会这些人明眉瞪目的，把老头子心都吓碎了。应道，能行？我们才几个人，您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哎呀，他们越来人越多，这非把学校给攻破了不可。攻不破，有我们在，您老人家一定会安全的。老头没办法，一掀子盖也拿了颗手榴弹，长这么大岁数他也没放过呀，连盖儿都没拧就扔下去了，还真行，正砸在一个白吉会会员脑袋上，邦当一声砸了个渣子，这队员还真跑了。老头今儿个也卖了命了。正在这危机的时候，顺着县城的公路，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。头前这个人甩开大叉，一个劲往这走，后边这个人蹿蹦绕跳的跟着。前面这个人呢，看年纪不超过30岁，面黄肌瘦，穿的衣服都带补丁，腰上别着一支手枪，手里还拄着个棍子。后边跟的是个小孩，也就是15、16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穿着肥大的衣服，腰里头挎着驳壳枪。来的是谁呢？前面的是县委书记杜平，后边这个小孩是他的通讯员小董。杜书记刚在县里头开会回来，他心里头十分沉重，为什么呢？县委原来估计日本人不能来得这么快，可是今天晚上突然得到通知，日本人就到了眼前了，而且兵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，一共派了一个师团，足有几千人呢、啊。因此县委临时做了紧急的决定，全县出头露面的县大队、县委会所有同志全部转移，为了保存主力，主力部队也开始转移，避开鬼子的正面部队。这么一来，县里就要乱了，有很多工作都没有做。县委进行了分工，杜平专门负责萧家镇的武装，如何安置，怎么组织， 都落到他的肩上。杜平杜书记身上还净病，要说起他的病来，可能说出一大串来。神经性的关节炎疼，神经性的脚气疼，胃病肺病，他这病都全了。但是杜书记是我们党一个好同志，他一心一意的为党和群众工作，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的病体。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，散了会他连晚饭都没吃，直接赶奔萧家镇。二十来里路不是那么容易走到的，浑身的关节疼得都入骨啊！他勉强咬着牙坚持着。通信员小董挺疼他，特别在树上砍了个拐棍儿，让杜书记拄着。这阵小董在后头连窜带蹦的赶上他。杜书记，咱们歇一会儿。不，形势太紧张，时间不容人呐，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萧家镇。即使是那样，你身体能顶得住？来，我背着你。小鬼，谈何容易，你能背得动我？走吧，你看我哪里有病，没病也叫你说出病来。走。小董不敢往下说，两个人紧紧的散路。杜平心里就在想，马英现在干什么呢？他是怎么想的呢？形势的变化他还不知道呢。原来要坚持阵地抗日，现在保存主力撤走，他能同意吗？杜平正想着呢，就来到萧家镇了。小董的眼尖往上一看，呀，书记不好了，吉乡镇的白集会攻打萧家镇了。说着呢，小董伸手撑拽出二十响薄荷枪，打算闯重围，把马英大家救出来。被杜平一把给拦住了。小董，不要急躁，等等。政委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一切都完了。我知道。杜政委嘴这么说，可他那心里头比小董还着急。摆在眼前的事情十分复杂，也十分严重，难道说就这么往里闯吗？这样做会做无谓的流血牺牲，不但救不出大家来，连自己和小董都得搭上。当然了，自己的死活是无所谓的，但是下一步的工作又怎么办呢？杜平一想，要不找王金兰谈判，通过谈判把问题解决了。但是他又一转念，不行，王金兰现在成了铁杆的汉奸，跟他没有谈判的余地，也没有共同的语言，不能那么做。如果要找他的话，如同自投罗网，怎么办呢？回去搬兵也不行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么既不能闯重围，又不能谈判，也不能搬兵，怎么办呢？杜平的心跟开了锅了一样。他忽然眼前一亮，小董啊，你看刨出闯重围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小董把嘴撅了有多高？杜政委，方才我也想了，那么做是有点冒险，能不能这么办？发动群众。对呀，怎么发动群众？政委，萧家镇有我一个表哥 叫王二虎，我们能不能找找他？如果我表哥要答应把红枪会的人拉出一部分来，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？对，杜平一拍大腿，这就对了，赶紧走去找你表哥。小董在前头带着路，杜政委在后头跟着，在萧家寨的东北角穿过一个丁字街，就来到王二虎的家门。对于王二虎的为人，杜平的脑袋里早有印象，他听马英在汇报之中介绍过，当初舌战龙王庙说服红祥会的时候，王二虎还有赵振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，这些人都是基本群众，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他听小董向他介绍过，这个王二虎有好几个外号，比如说叫什么一声雷、三眼枪，最有意思的叫气死牛。小董绘声绘色地说过，为什么叫一声雷呢？就说他表哥王二虎这个人性情暴躁，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，嗷嗷一声跟打雷一样，所以叫一声雷。三眼枪意思就是说给他装多少药才能发挥多大的威力，说明这个人心直性梗。气死牛更有意思，据说王二虎这小伙子身高力猛，在经历的时候他一个人拉着犁，经历又深又快，比那牛的力气还大，就这么样就气死牛。王二虎武艺精通，心地良善，当他看不准的事情你怎么说他也不干，一经他看准了泼了命他也在所不惜。杜平对王二虎这个人印象非常良好。再一个人就是赵振江，他虽然没见过，但是听小董说过，赵振江细皮嫩肉的，长得跟个姑娘似的。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，但是说话就见准儿，说出一句话来就有分量。据说这个赵振江掌中一条苗子枪，神出鬼没，枪法精通，就是同岁数的二三十名小伙子到不了他的眼前，所以乡亲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赛赵云。赵振江呢还有一手好枪法，他打的快枪是最准不过。有一次人们在墙头上立了三根枪头，是有了名的神枪手。杜平抱着很大的希望跟小董到了王二虎的家门，小董上了台阶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表哥表哥，刚叫了两声门吱楼开了，在里边闪身出了一个大汉。不知为什么杜平认为这个人就是王二虎，真猜对了，在王二虎后边跟这个小伙正是赵振江。王二虎开个门一看，认识自己的表弟，总你怎么来了？要表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我们县里的战委会副主任杜平，杜政委。杜政委，这就是我表哥，那位就是赵振江。杜平伸出手来热情地跟他们握手，王二虎和赵振江两个人还愣住了，这是共产党的大干部，上这来有什么事儿？两个人互相看了看， 杜平知道时间紧迫，不容再耽误了。乡亲们，我来向你们求援来了，你们赶紧找一部分人到萧集镇小学把马英和许多人救出来，你看可以吗？
好、哦、出什么事儿？
小董过来，表哥，你真是闭门家中做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打得可热闹呢。那个土匪头子王金兰领着六七百人包围着萧集镇的小学，打算把马英和抗日的群众都杀了，你还不知道？是这样。
王二虎的眼睛当时就立起来，
胡宰他！我早就想宰这个王八蛋，见面了一天我就发现他不是好种。杜平还介绍，现在王金兰何止是个混账东西，最主要的是投靠了日本人，已经当了铁杆的汉奸。
是啊，
啊，把王二虎气的回到屋里，一伸手把五寸多宽的大砍刀就拉出来，走，赵哥，把小子给他劈了。赵振江一伸手把他拦住，等一等，怎么能这么草率呢？你和我只有两个人，人单势孤怎么能行呢？应当多找几位红枪会的弟兄，我看那问题就解决了。
嗯，那你说应当还怎么办？
我的意思，王金兰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应该找他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嘛。见他的时候以谈判为名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是要把他铲除掉，其他的事儿就应刃可解了。
对呀、啊，杨大王不杨百顺这两天就跑到这胡川，那意思打算把红枪会拉起来，正好我们拿这个当借口。
对，杜平也同意这个方案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叫小董跟着。这三个人大步如飞走了以后，杜平只觉着天昏地乱，身子往门框上一靠，心里头一阵的翻心，一张嘴，哗，一口鲜血就吐在了地上。要说杜政委，恐怕真是九死一生。